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伴我成功竞聘公立教师岗位》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心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日。2020年我大学毕业，2020年之前，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依靠父亲同修，但这一年父亲因兵役磨难离世了。因为当时国内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，我毕业后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，伤心加迷茫无时不充斥着我，让我感觉我的家庭怎么这样不幸，有时候甚至使我对修炼产生了很强烈的逆反心理。母亲是修法轮大法3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他告诉我，咱们就兴师信法。母亲对我说，孩子，咱俩学法吧。我和母亲就开始每天学法。在这期间，我一直在培训机构跑课当老师，但不知道哪天工作就会停摆。一天，培训机构的老板告诉我，有一个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，你可以去试试。我们这个岗位很少会有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，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很兴奋，但转念又一想，我还没考下来教师资格证，怎么能去应聘呢？我仔细看了招聘细则，因为疫情原因，2020年毕业的本科生不需要教师资格证，只需要普通话证和专业对口即可。我恰巧只有普通话证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开始自己找网课学习，准备考试。我边学习边想，这么多应届生，只招聘一个岗位，这样好的工作，估计已经内定了吧。于是我找到另一个培训机构，准备全职专心代课。因考试时间是周六，和我代课的时间冲突，我就想放弃考试。但是巧妙的安排又来了，在疫情期间，培训机构在全方面检查后才能开放。检查的那一天，老板迟到了，防疫工作人员说，你们只能下周再检查了，这样培训机构课程暂停，我就顺其自然地去参加考试了。考试由两部分组成，笔试成绩前3名的人可以参加面试，笔试成绩占 40%，面试占 60%， 综合成绩的第一名才能顺利应聘工作。公布笔试成绩的那一天，我没有很紧张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考不上。当我看到自己是笔试第一名的时候，我激动地跳下床，双手摇晃着坐在地上发正念的母亲说，妈，我笔试第一名。母亲说，太好了，大闺女，这都是师父给你安排的。这时候我已经信心倍增，就全心全意地准备面试。到了面试那一天，我看到了和我一起应聘岗位的考生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我们应聘的是舞蹈老师，有一位考生1.7米左右的身高，白白净净的脸，手脚纤长， 气质俱佳，他还是985学校毕业的研究生。他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仿佛也露出了放心的笑容。这时，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面试按抽签的顺序进行，我是第一个。进了一个空教室后，给我6分钟备课时间，秒表就放在我面前，听到的只有咚咚咚紧张的心跳声。我马上在心里紧锣密鼓地策划教学内容，我又背了一遍师父红云二中的诗《香莲》：净莲法中生，慈悲散香风，世上洒甘露，莲开满天庭。紧接着我进入另一个教室，面前坐着6-7位面试官，我开始了自己的6分钟试讲。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，试讲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，无比放松自如。试讲结束后，看着评委们给我打出90分时，我觉得自己肯定行了。放榜时，我看到自己双1的考试成绩后，心里又犯难了。因为上岗前需要体检，如果有乙肝传染病是不能上岗的，因为我父亲就是家族遗传病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到医院体检，结果一切正常。我出来时激动地搂着母亲哭了。我终于以双1的成绩应聘成功，这个岗位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顺利地考下教师资格证。在空余时间，我给孩子们看《天庭小子》，在练习动作时，给他们放《天音净月》的曲子，力所能及地做正实法的事。好多人说我命好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看护，让我改变了很多不好的念头。我悟到，在迷茫、绝望、恐慌的时候，一定要坚信大法，打开书学法，师父会给我们一条希望的路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省重点高中生修大法提高心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0日。我是2021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弟子，目前在中国一所省级重点高中读高3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体悟到许多神奇与美好，不断见证着大法的玄妙与殊胜，现有幸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，并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破除现代观念行为，保持清醒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看上去社会很繁荣，五花八门，都是在勾引人心，败坏人类，你不被吸引都不行。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社会，变异文化横行，我从小学起便深受影响，追逐所谓的潮流，沉迷于追星、打游戏、看网络小说等，思想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异。做人要及时行乐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人生在世就为争一口气。那时的我每天沉溺其中，难以自拔，浑浑噩噩度日却不自知。直到初二幸运得法，我才从迷中惊醒，脱胎换骨。学法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删除了从前放不下的娱乐软件，如同终于真正取回自己思想的控制权，而不再任由变异文化中的魔鬼摆布操控。而今虽然高中学业压力繁重，校园中变异文化横行，大多数同学思想已被影响磨变， 但我却能在大法的沐浴下保持清醒，不断往回走，内心感到无比庆幸与感恩。二，回归传统，证实大法。我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并乐于去研究。长大一些后，因为党文化的灌输和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与其远离，并且在中共谎言灌输和毒药式的教育模式下，我对语文这一学科产生了反感，从小语文成绩就不好。直到初中遇到了同修，我才了解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再次被深深吸引，重新开始关注与探究，时常感慨神传文化的精彩与美好。如今即使不采用机械重复的学习方法，我的语文成绩在年级也能够名列前茅，同时一篇以古人生平精神为主题的作文还获得了省赛的奖项。我知道自己也可以通过正统文化来证实大法。三，去除妒忌心，与人为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谁有好事表露出来，别人马上就妒忌得不行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，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，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。我曾经深受妒忌心所扰，内心常常妒火中烧，经常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，直到高二时终于在大法的指导下破除了妒忌心。一次我考试失利，而初中曾与我同一水平的好朋友却考取了年级前列的名次，我内心有些愤愤不平，恰好他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问我，你考得好吧？于是那心中积累的怨气和妒忌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，我的语气变得扭曲和阴阳怪气，并放出狠话，我一定会超过你的。可话一出口就感觉不对劲儿，脑海中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段法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幻所迷。我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我心中怎能充满怨气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，别人要好了呢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这不正是我刚刚的状态吗？于是我马上发出一念，清除妒忌心。但是思想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唱反调，没事的，同学之间就是应该有竞争，有妒忌才有动力，凭什么他比你考得好，凭什么？我坚定地排除了他，妒火也逐渐被熄灭，内心开始变得敞亮。之后我向朋友道歉，他也表示谅解。从此之后，我心中不再充满妒忌，也不再感到郁闷，而是整天乐呵呵的，体会到放下后的轻松愉快。四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高中有一次换座位，我旁边的同学由于新的座位放不下他的书箱，便将箱子放在了过道上。我看到后就提醒他，你把箱子收起来吧，不然别人会有意见的。同学却认为我多管闲事，我忍不住为自己辩解，结果同学的反应却越来越激动，我的情绪也激动起来，言辞变得激烈，几乎要同人家吵起来。上课铃响了，才将这场争执打断，最后我们不欢而散。回到座位后，我静下心来仔细回想，同学为什么那么激动，我怎么也那么激动，这不是有意让我碰到的吗？修炼人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 我怎么被激一下就忍不住了？这是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吗？我内心懊悔不已，但又觉得主动道歉太没面子了。可转念一想，修炼人怎么能那么看重面子呢？难道是像常人一样为争一口气活着吗？想清楚后，我决定下课便去向同学道歉。结果刚一下课，那位同学就主动来找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刚刚是我语气不太好。我也赶紧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同时惊奇于同学态度的转变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意识到是自己把执着心放下了，也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人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红营二五祖》中说的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五，为他人考虑，善待众生。如今升入高三的我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然而看着身边的同学们那堕落而不自知的行为，我为他们的迷失而不自知感到可叹可怜。一次班上传看成绩单，我发现表中数据有些问题，便询问班长，却被噎了回来。我刚刚没讲过吗？班长一遍遍质问我。可是我看数据好像有问题，你确定？我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，班长丝毫不给我解释的余地。我心中一阵委屈，正打算继续理论，却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于是赶紧闭嘴，不再争论。之后我回想这件事，突然意识到，如今的班长不正像从前的自己吗？我以前不也是咄咄逼人，自以为是吗？而我如今已经幸运得法，走上修炼的正道，但又有多少学生在邪党的洗脑灌输下，偏离了神安排的正统文化回归之路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，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，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，离宇宙真、善、忍的特性越来越远。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，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。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，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。想到这，我对班长再没有半点怨恨，只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把众生推开。于是下午我主动找班长搭话，并传达了我的善意。从前的我感到人人为敌，只想为自己的利益而活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以真、善、忍为标准，尽力做好做正。虽然修行路上有磕磕绊绊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与同修的帮助和提醒下，总能悟道升华。个人体悟不当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